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
好，谢谢。这里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那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知道埃及是为奴之家，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在那做奴隶400年。那可是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我爱他们，我爱他们。好，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里那里讲到说，当我们还像孩童的一样，孩童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与奴仆没有什么两样。好，就也就是说基督徒如果是一个年幼的基督徒，好，他一直没有长大，他其实就像奴仆一样，他需要受管于那个管家。好，所以他就像奴仆一样。好，那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他们在埃及，好，他们就像很年幼，然后是一个就在那做奴隶。好，那你知道奴隶的性格是很不可爱的。好，因为神的思想是爱，可是奴隶的字典里是没有爱这个字的。好，他们只有一生就是劳苦愁烦，然后转眼成功，没有什么盼望可言，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为了很微薄的薪水可以来供应他的生活。好，然后使他有力气，使他可以吃饱，然后吃饱就是再有力量可以继续做。好，这个就是奴隶。可是神说呢，好，不，他们是我的儿子，他们是我的儿子。我们知道奴隶哈，一个奴隶有什么特征啊？哈，害怕。对，奴隶最大的一个特征，他就是害怕，怕主人不喜欢他，主人把他一解雇了，他就不知怎么谋生了。好，他没有未来的。好，然后他是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面。好，所以奴隶呢常常叹气，奴隶呢常常发怨言。好，还有呢他是没有被爱过的，所以呢他的话语常常很尖酸刻薄，很会贬损人，好，很会刺伤人。为什么？因为奴隶里面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他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不平不公平。好，这个主人的儿子多幸福啊，我为什么就这样。好，所以他常常是活在一个不公平里面。好，那所以奴隶也没有什么动机。好，他没有 motivation。 好，他就是听命然后去做。好，听什么命令他就去做什么事。好，他没有一个像主人呢就是有一个爱的动机。好，一个儿子他就有爱的动机，儿子是来治理这些产业，这些产业是属于他的。好，他治理了，哇，他这些都是他要继承的。但奴隶没有，他跟主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什么微薄的薪水，对不对？他跟主人关系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微薄的薪水。好，还有他的力气，这个就是奴隶。好，那可是神说他们是我的儿子，他们是我的儿子。我们知道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一路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真的很不可爱啊？是不是很不可爱？动不动就发怨言，动不动就发怨言。 然后神就一次一次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可是而且他们发的怨言都很难听的，巴不得，巴不得我就死在埃及好了，好，巴不得我就在那个肉锅旁死掉，都比在这里旷野死掉好，好，然后他们神呢是那样好。对他们充满了爱，如果我们读何西阿书，你看神说呢，哎呀，我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他们就这样还不知要往哪里去，就愿意出来，神那个爱的心肠眼光看着他们，可是呢他们不是，他们对神一点都不认识，一点都没有爱，他们只在乎神有没有供应他每一天吃喝他所需用的，好，有的时候就是哦，真好，真好，神真好，好，哇，把埃及的军兵都马兵都这样淹没在红海，就是哦，耶和华有何神像你呢？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独行其事。可是接下来三天没有水，马上就埋怨了，就开始埋怨了，好，一路上一直埋怨，一直埋怨，真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然后到最后呢，看到亚纳族人。就说我早就知道你就是恨我们，神啊，你就是恨我们，你要把我们招出来就是为了要杀死我们，你知道吗？埋怨惯了的人有时候已经回不了头了，他整个的思想模式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对他的爱。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很多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在乎神有没有祝福我们，好，所以神呢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好，那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呢，他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哈，耶稣他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好了哈，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谢谢。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耶稣在地上哦，只活33年半，那神前30年都不要他做什么，好浪费哦，好，是不是？就说如果他早一点啊，15岁、18岁就开始出来行神迹啊，是不是可以医治更多病人啊？好，那阿巴父为什么让他30年都没做什么，直到30岁才受洗？哈，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他受洗的时候，阿巴父公开的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啊，你知道耶稣来哈，耶稣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把父表明出来哈，因为没有人看见过父，他来他就是要把父表明出来，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哈，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了，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了，好，那你的名是什么意思？你的名就是指你的性格，你的属性，好，你的属性我已经指示他们，那耶稣怎么指示他们呢？借着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然后借着耶稣所说的话，所教训他们的，借着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怎么样来服侍人，就是把父表明出来，父在乎什么。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父在乎格拉森的这一个被鬼附的这一个人，特地要去找他，对不对？好，然后呢耶稣也是，耶稣特在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好，那个有5个丈夫，现在的丈夫又还不是他的丈夫的，好，耶稣特地去要去跟他讲话，后来他也成为什么？也成为一个宣教士，好，那一个有了5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他的丈夫的，好，他遇见了耶稣， 耶稣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他也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你会发现这位神他的心，他的爱，他说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要来拯救医治这些失丧的人。你觉得你康健吗？啊，那你就不需要医生了，你就找不到耶稣。如果你觉得主我真的有病，我需要，我需要认识你，我需要认识你。好，那你神在这一个特会会大大向你显现，会大大向你显现。好，神在圣经里面他说富足的会空手回去，好，但是那个贫穷的他会得着，饥饿的他会得着饱足。我们我先岔出去讲一下哈，我前天第一天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她身上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她看尽了各样的医生，好，然后呢，她也在去台湾，在美国参加各种的特会，可是她那个忧郁症就是一直没有好，那么多年很严重。他就在去年来参加冬令会，他说冬令会完到现在他都完全好，就这样一个特会四天而已，好，就这样，他说那么严重忧郁症完全好了，一直到现在一年了，他今年又来，又跟他先生来，好，他说完全都好了。好，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特会里面，我们整个团队都一直在学习跟随神。好，那当圣灵这样做的时候，或者有这样感动的时候，我们就顺服着这样去做。你在这样的服事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事都不能先定好，而是非常 dynamic， 就是要一直跟随神。好，那所以敬拜团队啦，什么时候那哪一个团队要进去要上台都不知道，要看到时候神感动是往哪个方向来，才哪一个团队上来，你知道吗？就是说每一次都要这样一直去跟随神。所以我就是在这岔开来跟弟兄姊妹们讲，这个特会请你把握每一个聚会，用你的全心来认识这位阿爸父。你要认识这位阿爸父，你就会得着那个从小到大有好多的压制伤害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些非常影响我们，好像那个灵魂的破洞，神要一一的来缝补，使我们完整。所以你要，我们在学习跟随圣灵，跟随神，那你也学习跟随讲台，跟随台上的带领，你会一直得着，你会一直得着。那只是我前天刚好遇到这一位他讲的，事实上很多人在一个特会神做很多很多的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好，那我再回到这个题目来哈，所以我就讲到这个特会，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像昨天讲那个，哎呀，那个都是我家里这个跟父亲的关系，我现在都已经五十几岁了，哎呀，那个都那么早以前的事，讲那些干什么？那些很重要，很重要。好，那如果不是很重要，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在这个地方。好，为什么？因为阿爸父要来医治我们的情感，我们有很多情感是受压制的，就像奴隶一样。奴隶的情感是受压制，他们不会管情感，没有人会管他的情感，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工作，一直的工作，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但是阿爸父不是这样的一位父，我们渐渐我们来看，你看看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三十岁受洗，在受洗之前他都没做什么啊，他 还没有去服侍谁啊，没有行一个神迹。可是呢，阿巴父就跟他讲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像阿巴父特别借着这个要让他全世界的儿女们明白，我爱你们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完成了什么事工，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生的。就像亚当在这个路加福音那个族谱里面讲的，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什么？是神的儿子。阿巴父在他的美善的旨意里面，在他的爱里面生了我们，照着他爱的形象造了我们，他要我们来活在他的爱里。可是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人没有得着阿巴父的生命，人只活在一个他是好他是不好，他好人他坏人，好，那他这样不对，他那样才对，好，我们只在乎对错是非，好，还有我们只在乎分别善恶树，又叫知识善恶树，我们只在乎知识一直增长，可是我们不在乎生命，我们不在乎生命如何。好，那神他就是在耶稣还没有做什么之前，阿巴父就先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他前面30年做什么？我想就是阿巴父他告诉所有的孩子说，我的儿子们，我不是一直要你们做工做工做工，我要你们先来建立跟我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道成肉身30年，不急着做工，只要照着父的旨意做3年半的工，就已经完成了全人类的拯救，哎，啊，多伟大！可是要用30年的时间去培育跟阿巴父的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耶稣可以这一生里面，啊，他做什么事，他都说，我是因为父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乐意把他在天上所做的事指示我，所以他要我在地上就把它实行出来。好，那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生了我们，最主要不是要我们去工作表现来显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可是人类从吃了分别善恶树，你看亚当的后代，人的价值都是在乎什么？由谁来决定？由你成长过程中你最在乎的人来决定你的价值，是不是？好，父亲说，我们听了好多我们青年人，他们一个一个讲到，好，他的妈妈说，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好，你这个妹妹你都没有照顾好。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个小孩子就从此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然后他就来到教会，或者在他成长过程，在学校里，在公司里，他很怕承担责任，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知道，有时候父母只是一个气话，但是小孩子全听进去了，而且就刻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个都需要神的医治，然后渐渐他才能够把这个标签从他的思想里面除掉。我们是奴仆的思想还是儿子的思想，那很在乎我们的思想要被神来更新。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好，谢谢。这是耶稣在地上他的第一篇信息，哈，他的第一篇信息他说什么？我来了呢，我就是要向世人报告阿巴父悦纳你们的喜年。 好，在旧约的时候五十年才有一年的禧年，好，那经过四十九年，第五十年那一年呢，物归原主，好，土地都归回原来的主人，好，所以欢喜快乐，你都可以得回本来你该拥有的。好，耶稣说，我来也是要跟你们报告禧年，也就是说，所有你该拥有的都会再归回到你的身上。你不再是被囚的，你不再是受压制的，好，你不再是贫穷的，好，那你神呢要把本来该归属于你的，你的尊贵、荣耀、自由、你的权柄，做神儿子的权柄都要归给你，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他说，我要报告你，神悦纳你的禧年。而且你知道吗，从耶稣来了，他宣告出禧年，从此每一年都是禧年，每一年，因为他说这经应验，今天应验在你们身上，今天也就是你现在相信禧年，现在就应验在你身上，所有你过去所失去的神要还给你。失去的什么？失去本来做神儿子该拥有的那些东西，神要还给你，你相信吗？很兴奋哈，在这个圣诞夜跟你们报告禧年，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的目的，所以你要充满了兴奋。我是活在禧年里，父啊，你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我要，我都要，从父来的都是好的，都是美善的，我要。好，那最重要，他要给你一个，就是让你知道你是父所喜悦的。他说，神悦纳你，神悦纳你。你奴仆最怕的就是不被喜欢，对不对？不被他主人喜欢。但是耶稣来了，他要跟你报告，你不是奴仆，你是儿子。儿子没做什么，我就很喜欢你。好，那当中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刚生出来的孩子哈，其实那个脸都老老的啊，哈，但是你怎么看就怎么可爱，看不腻的。好，然后呢，其实他带给你很多麻烦，对不对？哭啊，从有了孩子就半夜都不能够好好睡一觉的，可是你就是好爱他。阿爸父对你就是千万倍于这样的爱，千万倍于这样的爱，他就是怎么看你怎么可爱，他就是这么喜悦你。可是你要接收进去，你要接收进去。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章非常重要哈，因为哈，我们看见这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然后呢，耶稣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在那议论他说，哇，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接待罪人，而且跟罪人吃饭呢？然后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讲，他就讲了三个故事。好，一个是失去羊的比喻。好，那他找到了羊就怎么样呢？啊，找到了羊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好，那他说为这只羊欢喜呢，比较为那个99只不用悔改的还更加的更的欢喜更大。好，那耶稣就讲到说，一个罪人哈，他悔改，天上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好，你想哈，这只羊，他是不是比其他99只羊好？不是啊，不是啊，调皮啊，而且笨啊，走迷了，没有跟上队啊，啊？那耶稣在讲到说，这个主人怎么样，把他扛在肩上，别的羊要自己走啊。他是被扛在肩上，好像他特别好哦，特别棒，是不是？好， 耶稣就借这个要让我们明白父的心意是什么。父有时候好像特别对一个人好像特别的好，不是这个人特别值得他爱，而是这个人需要，知道吗？需要。好，那我有一次去那个Lake Louise 哈，加拿大班夫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湖哈，那个 Lake Louise 哈，它就是一个湖很美，然后一个山哈，然后山上有雪这样哈，然后你就从这个地方哇照相啊哈，然后你就走了90度弯到90度这边，哎，你还是觉得是正面呢，就每个角度都是正面，怎么会有说你从这边看看我是正面，我走到这一边来了？你还是这边看，还是我是正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为什么？因为那个山很大，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到阿巴夫就是这样，因为他太大太伟大了，他就是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看见他所得着的都是他完全的爱，知道吧？不会因为说哦，他爱这个牧师那么爱，那我就少得了一点爱，不会的，他用完全的爱爱这一位牧师，他也用完全的爱来爱我，因为他就是爱，太大了，太伟大的爱。所以你知道吗，神的儿子他有一个性格，他都不需要嫉妒别人，也不需要羡慕别人。那我们来看看看耶稣讲这个比喻哈，就是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很不认识，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哈，他们对于神哈，他们觉得神是很超越一切，是神是超越一切没错，但是呢他们觉得神是高高在上，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呢他们连神的名字他们都不敢叫，因为不能妄称神的名，好，所以他们亚威他们也不敢叫，好，就是不能说。那其实我都觉得好奇怪，其实旧约里面神都一直有在跟他们讲我的儿子，你看刚刚读到了嘛，我要招出我的儿子嘛，好，那可是为什么犹太人一直不明白这件事呢？因为祖先分别善恶树，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人不明白爱，不明白神的爱，好，所以他们那个你看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路上哈，他们不要神来跟他们说话，神啊你告诉摩西就好，让摩西来告诉我们。奴仆就是这样，他把神不是当作父，是当作什么主人，好啊，然后呢你告诉摩西就好，摩西告诉我们，因为他并不想跟神之间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他不知道他是为这个而造。他不认识神的亲密，神对他的爱，他就永远会像个奴隶。而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讲这个路加福音15章哈，我们看看第11节哈，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哈，所以你看那个标题讲到浪子的比喻哈，其实不太对哈，因为他耶稣是在讲谁？是在讲这个人。耶稣又说一个人。他有2个儿子，然后呢小儿子怎么样，大儿子怎么样，可是耶稣是在讲这一个人，也就是这一段是在启示天父。好，那天父耶稣就在讲说这位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他有2个儿子，而这个小儿子呢就是跟父亲讲说哦，你把我当得的产业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好，那这父亲就给他了。好，地上的父亲在当时犹太人，如果儿子对父亲讲这种话是大逆不孝的，意思就是说老头啊，好，把我的产业给我吧，好，哎，你到现在都还不死，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啊，好，我等不及了，那个产业还不知道等多久啊，你就把我的份就给我吧。好，所以他跟父亲是没有一点感情的，好，他也不在乎 父亲会不会伤心，好，我讲这种话会不会让他很痛苦，都不在乎，他只在乎什么？我要钱，我要钱。 好，而且他觉得那个钱是他应得的，好，然后把我的钱给我，好，那然后他就去，这个，他就去怎么样呢？就去放荡，啊，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好，而且他怎么样？他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孤儿的心，今天早上马蒂娜讲的，毫无留恋，拜拜。我拿到了钱了，拜拜。马蒂娜他说他妈妈说他真没有良心啊，啊，他在外面给他送飞机，他连回头都不回头，就这样拜拜，很高兴的走了。孤儿的心，你知道吗？好，那这个阿巴父呢，他就说这个儿子就是这样。你知道，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从我们信主以后，啊，父啊，好啊，让我夫妻关系可以和好。父啊，啊，让我的儿女乖一点，乖一点哈。父啊，让我的儿子哈，可以娶个好媳妇啊，让他可以读好的学校啊，让他可以娶，能够这个有好的工作哈。还有呢，接着呢，啊，父啊，给我恩赐，给我恩赐哈，啊，好，让我可以这个医病赶鬼啊哈，啊，给我恩赐，让我服侍呢有能力哈，啊，让我这个查经，很多人都喜欢坐在下面听我讲。好，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信主以后，我们只在乎阿爸父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可是我们并不想来认识他，然后我们要神给我们的恩赐呢，都作为我们的装饰，作为让别人羡慕，别人崇拜，别人肯定，成为我的成就，我们就只在乎这样，是不是？基督徒们想一想，你像不像小儿子？至于呢，是叫你亲近主，哎呀，没时间，没时间；叫你来认识阿爸父对你的心意，哎呀，我没时间，没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们并不想认识他，我们也不想跟他亲密关系。说好吧，安静五分钟，哎呀，怎么这么久啊？我们可以跟别人讲电话讲几小时，就是跟神祷告。为什么各教会祷告会人最少？啊，人欢迎牧师讲道主日，但不欢迎祷告会耶稣来带领，是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就像这个小儿子。好，然后呢，你看那个大儿子，大儿子怎么样呢？大儿子他看到父亲，好，这样小儿子回来，父亲对他那么好，还宰了肥牛肚，大儿子怎么样？生气，气到不肯进这个房子，不想跟这个父亲讲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儿子他是以他的他说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他是以我都这么乖，我没有像这个浪荡子离开你，我都在为你做事，哎，这么多年一直为你做事，好，还有呢，服侍你这么多年，好，然后呢，我都把每样事都做得很好，他以这些为夸耀，好，然后还有呢，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好，也就是说，你叫我做什么，我以我能够这么顺服你为我的成就，我的夸耀，好，还有呢，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好，那我没有违背过你。好，你看那个大儿子，我现在正在讲，我们基督徒哈，很多是属于像小儿子，另外很多是像大儿子。好，就是以我为你做这么多的工，而且呢，我都没有让你丢脸，不像这个浪荡子让你那么丢脸，跟娼妓这样在一起，好，然后呢，我都这么乖，好，然后我都顺服你的命令，好，然后我殷勤劳苦，好，然后我做了这么多的服事，好，以这些为夸耀。可是你看看父的心是什么？当小儿子回来，如果是我，我一定说，哇，先去洗个澡，好，全身都是猪的臭味。好，然后呢还要再看看，再看个几个月，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悔改， 还是他回来又要我一份产业呢？哈，我已经被他气了这样子了哈。现在我不会再上当了，我要先看到他是不是真的改过哈，是不是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嘛？可是这个父亲哦，是你要去想这位父亲，他好像都不在乎哈，不在乎说啊，你没剩一毛钱呢。真的全用光了，这是产业，好，然后还有什么？他也不在乎他臭脏，他就连连的与他亲嘴，好，然后呢，马上就说给他穿上衣袍，没有说先去洗个澡，啊，就给他穿上衣袍，什么遮蔽他的羞耻，然后给他戴上戒指，那个就是一个权柄，他。马上回头悔改，马上恢复他的身份，做儿子的身份、地位、权柄，给他穿上鞋，让神的平安再临到他的身上。这就是阿爸父对我们的爱，这也是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亲眼看过许许多多人，不管做了多大的大烂事，他只要回头要神，哇，神就是这样的宝宝，他亲他，这样对他这么好，所以大儿子的心哦，我很明白，你知道吗？我很明白，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很明白呢？因为我哈，我在母腹里就被拒绝了，好，因为我家里有三个姐姐，好，然后好不容易妈妈生了个儿子，就是我的哥哥，好。那居然又生出女的，所以我姐姐告诉我说，妈妈生了你以后都不想抱你，因为她太失望了，太失望了，三个女的再来一个女的干什么呢？好，所以呢就放在那个婴儿栏，她都不抱。好，那我姐姐说她有时候还去摸摸看我的鼻子，她说我都好安静哦，也不大哭啊，她就摸摸看还有没有呼吸啊。好，那这些都我姐跟我讲，我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直到我姐跟我讲。因为我这几年来，我很多时候听到人家说，哎呀，我一岁的时候怎么样，我两岁的时候怎么样，我说我为什么都不记得，我上小学之前完全没有记忆，完全没有记忆。后来呢，前两年听到有一位牧师跟我讲，他说婴孩，他说小孩子哈，当他遇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那个记忆会自动的关闭。哎呀，我就知道原来我小时候有极大的痛苦，我受了极大的心灵的伤害。然后到了十个月的时候，因为在母腹里他们就一直希望儿子儿子儿子嘛，所以我一定在母腹里就知道他，我不被欢迎嘛。好，然后生出来以后又证实，十个月的时候父母就决定要把我送给人，好，因为多一个女儿干什么嘛，要送给人。好，那大概那神的恩典，我这样一个十个月的婴儿还会赶快回摸对我爸爸笑一下，结果我爸爸就看到我的笑脸呢，就舍不得，就觉得说哎呀，也不是养不起，为什么要给人呢？就没有给人，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就是说，我发现我有一个性格，就是我发现好多那种从小哈，就是他也就说他的性格很强哈，然后就是他很会跟神吵架了，哈，我跟他哦，神啊，你都没有给我什么什么，神啊，你怎么这样对我？哦，然后阿爸父就来对他好好什么哈，那我就觉得说，对，我都不敢呢，所以我不大会跟阿爸父要什么东西，因为我从小的性格就是知道自己不被欢迎嘛，所以要认命一点，这样哈，很认份。好，所以我姐告诉我说，我从小就很认份很乖，好，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因为我知道我要尽量的讨爸爸妈妈高兴，那我才能生存嘛， 所以呢就是乖乖的很认命，然后逆来顺受。那我姐说我从小在家就不太有什么声音，就是乖乖的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发现那个我不大会跟神要什么东西，我就逆来顺受，父有给我什么我就接受，这样子。那可是在我服侍人的里面，我就发现阿爸父好像很喜欢那个很敢跟他要的。有一次我服侍有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因为她先生有外遇，然后跟人家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而且是跟一个青少年的未成年的生了个孩子，就后来法院判定要给这个他的先生，那先生就抱这个孩子要这个太太抚养，这太太就很气嘛，因为就觉得他长得跟那个女的很像这样，然后他先生又特别疼这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太太就说每次一看到他呢他就很生气这样子这样。那而且那个女的是他跟他先生服侍青少年的青少年人这样，所以这个太太就很生气。那有一次她来我们教会嘛，她就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跟神吵架。我说啊，我就不知怎么回答，我想说大概不太好吧不太好吧因为我从小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在母腹里就被拒绝了所以难怪我上小学我一上小学我一二年级老师都疼我疼得不得了对我好好，请我去他家吃饭，可是我对他都敬而远之，就算很恭敬但是没有什么情感。为什么？因为 我是一个被拒绝的人，所以我的情感是受压的。还有对权柄，我是一个可能我在母腹里就常常人家说男的一定要再生个男的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不被欢迎以至于我对权柄就是一个然后从小我们今天早上有听到母亲是来跟孩子有亲密关系的，可是我母亲不喜欢抱我，因为很失望，送给人都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我对长辈很恭敬但是呢我不会去跟长辈主动的去跟长辈亲近。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信徒对我们牧师也是这样，我也很了解啦那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她跟神吵架我就觉得不太好吧这样。可是呢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他说他那一天又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先生这么爱这一个好像特别爱这个孩子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跟阿爸父讲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我心里很痛苦他就跟阿爸父吵架然后他说他这样骂完了以后圣灵就充满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哎呀我常常从服侍的弟兄姊妹身上让我更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很多不是我头脑里想的，知道，因为在我的家族里敢跟父亲吵架一巴掌就下去了，对，谁敢啊父亲是绝对的权威的，怎么会说这个跟天父吵架呢就是你先生的错，又不是天父可是我发现阿爸父就是这么大的爱，他知道你的痛苦，他了解你的不容易，他不是急于要纠正你，他是先接纳你的感受。所以当这个孩子这样子这个姊妹这样的发泄以后，他就来充满他，结果他充满他以后，这个姊妹就一直温柔下来，他被神的爱这样充满了以后，他就能够去爱这个孩子，他就真的去抚养这个孩子。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父跟我们肉身的父亲母亲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位大儿子他就是不认识父的爱。这位阿巴父，你看他对这个小儿子，他是不是特别疼小儿子？不是，他只是因为，你看圣经里面讲，他说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这位父亲在乎他的儿子什么？不是在乎他儿子把钱全用掉了，然后又跟娼妓乱搞，然后你这样忤逆我，你这样去了，自己吃苦了，总算知道了吧，离开父亲没好报。他都没有想要去这样教训他，他只是想到他的身体无灾无病，还有呢回来，这就是阿爸父在乎的。弟兄姊妹，阿爸父就是在乎这个回来，转向他，他就要保保你，这就是阿爸父的爱。而大儿子呢，你看大儿子他是一个，阿爸父说，你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也就是这位父亲其实心里好爱这个儿子，他每天一看到他就喜欢，好高兴，喜欢这个儿子，爱这个儿子，他觉得他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可是这个儿子的心呢，完全不明白，他的心在什么？工作成就，然后以这个为我的价值，你知道，以这个为我很有价值，因为我没有做错事，我顺服你，我做了那么多的服侍你那么多年，他以这些为他的价值，他的肯定。可是他一点都不认识父亲。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特别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就是很像这个大儿子，很像这个大儿子。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父亲对那一些落魄了这样然后离开教会，可是一回来一悔改，阿爸父就这样充满他，对他那么好，很多就受不了，甚至还有的基督徒说，连这种这么坏的人杀了那么多人，居然一悔改，他也可以上天堂，天堂我也不要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认识阿爸父的爱，我们分别上就是只在乎你坏我好。可是神说，其实没有一个义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们的义就像破布一样，神要我们的就是懂得来回到他的面前，来享受他的爱，要他的拯救，要他的救恩，就是这样子。可是世人是很不一样。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说他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小提琴。有一位在这个台湾呢，小提琴界算是蛮有名的老师，其中之一的一位蛮有名的老师，看到大家穷，他就免费来教他，免费来教这个弟兄。那这个他每次来教都是父母在，就直到他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来，那个老师来的时候父母不在，而我们这个弟兄呢正在看无敌铁金刚那个卡通影片，他说我八岁，我最喜欢的就是卡通影片，所以老师来了呢，我就给他倒杯茶让他坐在那，我就继续看无敌铁金刚这样。结果那个老师呢就看他好像不想学，老师就走了，就等他爸妈回来了，一明白这件事气得不得了，就把他痛打一顿你算哪根葱你这样子让老师这样子来，你还在那看卡通影片都没有跟老师学，你告诉我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是哪根葱，这样用一些话语贬损他。结果这个弟兄他说从那一天开始，那一天开始一种孤儿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然后呢他就变得很认真练琴，因为他知道只要琴拉得好，就会他才会被肯定。 结果从此呢，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就成为家中亲友所称赞的很会自动自发努力练琴的好小孩。可是呢，他说他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拼命的练琴，但是呢他就是觉得这个是他的安全感，会拉好小提琴就是他的安全感。好，然后呢他就争取就得了台中市第一名，好，提琴比赛。他就可是他里面还是不满足，他一定要再往上爬，就爬到全省第一名小提琴，然后就要怎么样再申请出国这样。因为他即使是全省第一名他还是不满足。好，那然后他说这个等到他读书齁，他工作齁，就说里面那个增进的心非常强，而且非常怕失败，只要有一点失败他就觉得他整个崩溃，整个好像完蛋了，这个人就好像整个没有价值了。所以他只要有一点失败他就会整个沮丧到想要放弃。好，那这样的性格他说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他的心情永远是上上下下，永远是上上下下。好，那即使到教会追求神也是这样子，服侍也是这样，当上的时候就很好，当在他的心情是在下的时候他就简直起不来，爬不起来。好，那直到他操练这个赞美啊等候神，他才有力量开始起来抵挡。可是他说这个东西在他的里面呢使他的很伤害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服侍。为什么？因为你竞争心非常的强。好，那就是不容许有一点失败。好，他就是变成就说他已经没有一个，他已经变成是一个奴仆的性格在身上。因为只有那个表现好才是他的肯定。好，那所以这个不容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失败，这样的人多痛苦。弟兄姊妹，我们来问一问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打得好有效，对不对？自从打那一次，从此这个孩子懂得上进，乖乖的自动自发。可是我们不知道已经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个奴仆的重轭，他整个思想观念他的情感已经落入一个奴仆的样式了，他被那个名次那个才成为他的价值，否则他就没有价值，他就没有安全感。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的安全感在哪里？你有发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上的光宗耀祖都是用什么？都是用这个你得到多少的成就，你现在成为什么样的有多少的企业，多少的房子，多么有钱，你有多少什么样高的学历，哦，这个叫光宗耀祖。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那时候问我们的一些青年人，他们就开始讲，我们只给他们几分钟安静下来叫他们问主，整个成长过程到底有父母或者你的权柄说什么话带给而那些话是跟神国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而带给你什么样的伤害影响。哇，他们才安静几分钟而已，神就一个一个开启给他们啊，他们边讲就边哭，就边讲边哭。好，有的就说啊，我父母就是告诉我说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我对什么都很不容易单纯的相信，我常常都是猜疑。然后有的就是说我父母就是告诉我凡事都不可以有错，一定要成功。另外一个就讲到说，哦，我的父母跟我讲就是说你不但要成功你要成名，这样才荣耀神。谁说的？ 你知道 John Piper 他说，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最大的满足，神就得到最大的荣耀，是吧？所以神在乎什么？神在乎你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很满足，他就这个就是他最大的荣耀。神不是说，哎呀，你最近考上什么学校呢？最近赚了多少钱？最近又开了几家公司？都不是，那是世人的价值观，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因为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带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极大的伤害，不是神的儿女啦，全人类都极大的伤害。我盼望这一次借着这个特会，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父母能够彻底的改变你的思想，彻底的改变你的价值观。神在乎你跟他在一起是不是那么满足，他说他就得到荣耀。所以基督徒以后不要再对你的孩子乱讲话，都不是讲神的话，都是讲世界的话，世界的价值观。我们 有一位弟兄啊，叫 Alan Hu， 啊，他就是那个Kansas City 的那个IHOPU 的校长，啊，那这个 Alan Hu 呢，他说他有三个儿子，很调皮。有一天呢，他要管教一个儿子的时候，那个儿子就说：“爸爸，这不公平，不公平。”好，那这个 Alan Hu 就说：“好，我把三个儿子都叫在一起。好，你们听过我讲公义公平，我们整个家庭都需要明白什么是公平。好，所谓公平呢，就是我为着我所犯的错，我需要接受惩罚，而你们三个儿子都分别犯了这些错，这些错，这些错，所以你们要我公平来对待你们吗？那我就是应该给你们有这些惩罚。”啊，他们就说：“哦。”他们就很害怕，那三个儿子就很害怕。然后这个爸爸又在跟他讲说：“可是我身为父母的，我很想给你们怜悯，我要告诉你们神怎么怜悯我们。”好，那个怜悯呢，是一个爱的冒险，就是神借着怜悯的爱，要唤醒我们这一颗心，愿意归向他，来进入他的公义跟圣洁。就是我们这颗心常常喜欢去犯罪，但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呢，使我们心被恩感融化，以至于愿意来转向神，来进入神的公义跟圣洁。而怜悯是个冒险，因为这个人也很可能用你的怜悯而使自己更放纵自己，进入一个犯自由里面而更堕落，这个叫在恩典中坠落。好，那所以呢，因为怜悯是带着一个是一个爱的冒险，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赢回这个人，可是神愿意怜悯我们，这样。好，他就给他的三个孩子这样教导。隔了几个月呢，那个小儿子又在犯错了。好，他三个儿子其实很棒，只是就是说非常调皮嘛，儿子嘛。好，那然后这个小儿子又犯错了，他就跟他小儿子讲说：“爸爸这次要处罚你。”好，然后他就说：“爸爸怜悯我，怜悯我。”好，这 Alan Hu 听了就好高兴哦，他就觉得哇，我这个儿子懂得什么叫怜悯，这样子啊。然后他说，他就跟他的儿子说：“好，爸爸愿意怜悯你。”好，然后他说，这时候他眼眶就含着泪水，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儿子。好，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到，就是长到一个阶段，就是不喜欢父母来抱他亲他。这样哈，要显示自己长大，这样哈。那这个艾伦夫将眼眶充满了泪水，好爱这个孩子，就说：“爸爸会给你怜悯， 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让爸爸来抱你，好，你让爸爸紧紧的抱着你，爱你，你不要从我的怀里面挣扎的要跑开，好，那结果呢？这个孩子就来坐在爸爸的膝上，让爸爸抱着他。这个就是阿巴父对我们的怜悯的一幅画像，因为这个爸爸明白神的怜悯，那也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神他要怜悯我们，他用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而怜悯我们呢，就是他渴望我们回到他的怀抱，来接受他对我们的怜悯。就像这个小孩子，为什么这个爸爸要抱他？因为这孩子就是小孩子嘛，毛毛躁躁，他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但爸爸知道，他很需要更多被爸爸拥抱。人之所以不要被爸爸抱，是因为同才啊，同学现在都那个样子啊。但是他不知道，其实他的受造，他很需要被爸爸拥抱，所以爸爸要抱他，使他很深的被爱满足，他就不会一直毛毛躁躁。我们也是，我们很需要被阿爸父拥抱，我们很需要来回到他的怀里。在以赛亚书30:18，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那个等候在 NIV 翻译叫 longs for， 他渴望要施恩给你们。耶和华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渴望要施恩给你们，就是你要来让他跟你来拥抱你，好，那你才会得着爱的满足，因为我们的受造是这样子的。可是这整个世界却从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常常把我的价值交给我所看重的人来决定我的价值。他骂的话，他说的是，例如他说你琴要好好的练，好，那你就变成练琴是你最重要的价值了，你一定要在这个琴上面有好的表现，你才有价值。就像我昨天讲的那一个弟兄，好，他就是一定要打好网球，他才能赢得爸爸对他的爱，所以那个是他的价值，也是使他一生就变成一直有一种力量在那 drive 他，一直在怎么讲，在催促着他，就是一直要赢过别人，不能让别人赢过他。我们有多少人都落入这样，像个奴仆一样。但阿巴父说，我要从埃及把你们招出来，你们不是奴仆，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前些时候我就是跟阿巴父讲，在几个礼拜以前，我进食比较多天一点，然后我就在那跟阿巴父讲，阿巴父，我需要你的拥抱，我需要你的拥抱，圣灵，我从小没有被妈妈抱，你要来抱我。忽然间神就让我从肚子里大哭，哭得好大声，大到我都怕隔壁邻居会不会跑来。这样子一次，早上一次，到下午我一跪下来说，圣灵，我需要你的拥抱，我需要你来抱我，然后又是从里面又大哭。然后又一天，第三次，我就发现好像神，我因为逆来顺受，以至于好像那种情感被压抑，阿巴父要释放我，要释放我。我们觉得逆来顺受是好的，对不对？好，但是阿巴父不希望，他希望他的孩子要把你真实的感受去说出来， 他不会打你巴掌的，他会很喜欢听。那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安静三分钟，三分钟我们闭起眼睛来，闭起眼睛来，我们来问问神，就说神啊，你开启我，我在我小的时候，在我成长过程，我是有什么事好像做错了事，或者事情没做好，以至于呢我的权柄，就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师长，他们因此怎么对待我，他们是像我讲的那个弟兄这样的父母这样对待你呢，还是像 Alan Hood 这样子对待他儿子。你问神，神啊，我有没有什么在我成长过程中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什么事情没做好，以至于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权柄这样子的说我对待我而造成我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奴仆的这个性格在我的身上，神啊，你光照我。就是你的权柄到底怎么对待你，使你因此会有一种羞耻感，以至于你会有增进或者退缩，或者性格很容易放弃或者愤怒，或者因此你有什么内在誓言，那以至于有一个奴仆的重轭加在你的身上。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哈，在哥林多后书。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好像刚刚神没有跟你讲什么，你还可以继续问，没有关系哈。也可以继续再问，没有关系。哥林多后书这段圣经蛮重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节到第六章第二节。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阿们。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做神的仆人呢，就是劝人要跟神和好好。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所有从权柄受的伤害，我们都会跟神之间有一个距离。就像我说，我就对于那些老师，我都会敬而远之。好，那我们从父亲或者母亲受的伤害、贬损，好，这些压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天父的爱。好，那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是很不一样的。他对我们，他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成就，做了什么事，他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他就非常的喜悦我们，非常的喜悦我们。好，然后呢，他说呢，他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为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义，成为神的义。好，然后呢，他说，所以呢，这么大的恩典，你不能徒然的徒受他的这个恩典。好，因为他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而什么时候是悦纳的日子？现在。什么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就是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就是这样，那个小儿子，他只是现在一回来了，他的父亲就马上什么，给他披上衣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其实他的观念还好多错误的，对不对？他说，哎呀，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雇工好了。他不知道，他还是不认识父亲对他的爱，父亲是疼爱他到什么地步，他还是不明白。但是呢，这个以后慢慢他会明白。但是只要一个人回来了，一转向神，现在他就悦纳你，现在他就拯救你。好，那还有呢，神喜欢我们来坦白的跟他说。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呢，她从小因为爸爸跟舅舅都说她笨啊，动作慢啊，这样，然后上了班，她工作以后，那个同事又非常能干，所以同事呢就常常对她大吼，说这么简单的事你也不会做，这么简单的事你也做错，有时候一天就十几次的挑她的毛病。那她说，哦，她就回来啊，赞美啊，赞美，可是她里面实在觉得说对方对她的态度真的是太恶劣了，所以到一个地步她受不了了，她就开始发泄在神面前。她就说，神啊，我受不了了，我已经尽量很小心的尽力去把它做好，她还是这样的对我，他实在太过分了。他就开始在神面前发泄，他发泄了十几分钟以后，忽然间，因为这个姊妹是一个很乖乖牌 的孩子，然后他就跟阿爸父讲，他说，神啊，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骂人，这样。就你知道阿爸父怎么跟他讲？阿爸父说，我很喜悦你那么诚实的说出你的感受，好，你只要不咒主人，你这样子说出来对你是好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就是阿爸父。 我不是要你们写吗？阿巴父是怎么对待我们？好，那你有没有被人家这样对待？好，那阿巴父是他喜欢你，他不要你逆来顺受，你不是奴仆，但是你要记住，不要向人发泄，因为人是软弱的，他受不了经常有人向他发泄，他承担不起的。但是你可以向阿巴父发泄，你向阿巴父发泄，他会来抱抱你，可是他不要你受压，他要你诚实坦白。好，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起立，你把你刚刚神开启你，在你过去做错事或者事情做不好，你的父母或你的师长对你怎么样，以至于给你带来一个羞耻感、失败感，或者让你里面有一个愤怒，或者让你开始就变得很增进，很怕失败，那这些你开始向神说出来，你大声的跟神说出来。还有如果你有什么发过内在誓言，你要跟阿巴父说阿巴父，我错了，我向你认罪，我过去不应该发这样内在誓言。例如内在誓言就是说，我以后绝对不让任何一个人赢过我，或者我以后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这样轻看我，我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那个都是内在誓言，你都要跟神认罪啊，跟神认罪，好，那然后呢，你就奉耶稣基督名破除那个内在誓言，奉耶稣基督名，靠着耶稣的宝血破除那个内在誓言，那个内在誓言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瑕疵，一个囚牢。好，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开口好不好？如果你刚刚也想不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过去的这些，你可以继续仰望神，没有关系，好不好？你可以继续仰望。如果有，你就开口，阿巴父要医治你，阿巴父要释放你，他要让你那个受伤受压的情感要释放出来。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